早安，晚安，晚安，我是永安，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跟大家聊一些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些故事呢，是点友们根据点点 Mini Da 这个 App 上每天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自己亲身的经历。如果你也想分享的话，欢迎去下载点点 MINIDOT。如果呢，你想要直接寄信给我分享也可以，我会在我的 show notes 上留下我的 email， 欢迎直接寄信过来。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渐渐开始变冷了，那年末的佳节快到了，所以祝大家先在这边祝大家都一个非常愉快、非常温暖的冬天。好了，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故事。本周呢，来聊的主题是描述我的典型一天。好，这个年末了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这个最近这一年呢有什么特别的典型的一天。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他的典型一天是这样描述着：八点半起床，整理半个小时，化妆挺快的，出门到外县市，接着坐在早餐店吃着早餐，看着影集，十点上工，开始接不完的电话，巡不完的店，行政报表一堆，晚上九点到家，真的刚刚好。洗澡、泡澡、按摩，接着看一下影集。床是我最注重的，老爱。晚安喽。这个每次看到大家说九点回家刚好，我就会怀疑真的刚好吗？因为很常这位点友很喜欢看影集，那也是我也蛮常喜欢看影集的，看戏剧的。那看到很多非台湾的影集或是戏剧的时候，都会想到说，他们下班时间真的是很多啊。比如说像以日剧来说，或是日本电影来说，蛮常就是去描述下班后的交际应酬啦。那可能那个也算他们的工作延伸之一。可是每次看到就是，大概九点回去就被嫌晚，就觉得，台湾人好像，真的还蛮常听到工作到很晚很晚，八九点才回到家的。是不是我们太血汗了，还是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呢？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的典型一天是这样的：起床、通勤、吃早午餐、上班、吃晚餐、加班、再通勤回家、洗澡、耍废、看个影片、睡觉。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个月有，感叹身份转变如此之快，从刚入职的挫败到上手后加班的常态，都是同事在作怪。为了押韵，结果又成了抱怨废文。拜，得连续上班六七天的哀怨社畜。好，我有这个社畜，我来练一下这个 rap 一下。好，感叹身份转变如此之快，刚从入职的挫败到上手加班的常态，都是同事在作怪。好像不如不念哈。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近年来我过的生活谈不上典型这个词，说实话就是不正常人在过的日子吧。大致上起床时间可能落在 AM 5点直到 PM 6点的任何时刻，醒来后固定会到阳台做一个醒脑仪式，然后冲澡梳洗一番，接着拿 iPad 解游戏任务，再喂食两饱，戴上耳机听新闻、电子书或音乐，或搭配竞走5公里。回家后浇花、看小说、 Netflix 网络直播、画画、小酌一下，就这样不分日夜的循环着。关于饮食方面，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只要肚子饿了才会进食，所以有时一天吃一餐或吃四餐的情况。目前的生活是如此，要说日子过得很惬意或是无意义都算吧。老实说，根据这个起床时间啊，然后还有这个进食的计划或是进食的规则呢，老实说还挺惬意的。所以呢，所谓的无意义啊，或许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不给规范给填满吧。 下一个听友分享，他说他是一个从小活在没有影音世界的人，所以我的世界上班时很吵，下班很安静，起床帮猫打扫做饭，出门工作与人互动寒暄，听陌生人的生活心事故事，下班去咖啡店看书，回家帮猫打扫做饭洗澡，看看手机，摸猫睡觉。说这个影音世界，最近我发现有一个习惯我渐渐改了，因为，过去我在吃晚餐、吃任何餐点进食的时候，至少都会配电视，说至少声音啊，然后没有电视的声音觉得怪怪的。可是最近这半年，也不知道从哪一次开始，突然之间就看到这个食物，然后就觉得我该好好的用餐。好好的享受这个晚餐这个难得的时段，所以自从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电视也都没有打开，就这样子专心的吃饭，专心的聊天。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不错，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间啊，即使是放空，然后随便乱讲话都好，然后好好的对待食物，所以或许大家也可以尝试这个，下班之后或是比如说特别的时候，像是吃饭的时候，来一个没有影音的体验。前提是如果有跟我一样坏习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本来就很认真，但是像我这样有坏习惯的人，可以试试看，哎，下次吃饭的时候尝试就是专心的吃饭看看。下一个听众的分享，他说：“如果没有课的话，会是这样过的：凌晨12点开始打报告，打到凌晨3点准备入睡，铺好床，一张毛毯，一个双人棉被，一个大抱枕，一个大娃娃和两个小娃娃，一个眼罩或是睡前必备的用品。关掉大灯，打开小夜灯，打先滑个手机，回个讯息，看个影片。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了，眼皮越来越沉重，睡觉。”早上11点起床洗漱，吃个早午餐之后，开始洗衣服、晒衣服、扫地。下午1点背上书包，去图书馆或是咖啡厅继续打报告或是读书。晚上7点多回家，顺便买个晚餐，在家一边吃一边看剧耍废。休息一下后去洗澡，不知不觉到了晚上11点，这时候可能会继续打报告或看书，然后隔一天再重复一样的循环。研究生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我都忘了我以前这个研究生生活是怎么过的 不过我应该是那个我会蛮晚睡，但是至少大概12点就会睡，因为我一种早上一定会6点起来的坏习惯，一直从小到现在都是。我应该在2个礼拜，1个半礼拜后会有机会回学校跟现在研究生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我现在也开始在好奇怎样的内容，或是怎样的研究生现在在想象未来呢？是怎么想象的？好，如果点友们呢，现在还是研究生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下一个点友，他典型的一日是这样的：起床、洗澡、刷废片、撸猫、清烟斗、抽烟、玩石头、看废片、玩石头、抽烟、刷废片、洗澡、撸猫、睡觉。靠，这仨小打出来才知道有多荒谬。好像要找点事情来做，让自己想得起来，像是跟谁吵架，或者哪件事很烦，哪个东西很难。不会啊，我觉得其实没有很废啊，蛮充实的啊。洗澡、废片、猫、石头，感觉就是每一样都是可以非常相当充实的内容。好，那接下来是这位听友的分享啊，他说。只有上班与下班的生活是多么的病态，然而这样的生活我却从来没有超过1年半，不是各种公司奇葩的理由，也就是自己待不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好不容易计划好了目标，打算长期在某个地方生根发芽，却被命运般连根拔起。典型一天搭配 classical 的音乐，复古的黑胶唱盘和 Ovation 的咖啡和书籍。心之所向，行之所望。其实如果能够随自己生活，随自己的想法生活， 然后不用去在乎别人的眼光，不用去在乎任何的事情，还是可以得到成就，我觉得这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下一个点有典型的一日，他想跳过上班日。好，来看一下他典型的假日。他这么写着：“我们把上班日跳过吧。自从女儿开始被我们丢包之后，托婴中心的老师、我爸妈、老婆婆的爸妈都开始关注我们的日常作息。她几点睡啊？几点上床？11点喽，太晚啦。再加上我们观察到女儿会开始在晚上8点的时候揉眼睛，所以就也把我们自己的作息往前调整，力求让女儿晚上9点睡，7点多醒。今天礼拜一，我现在好想睡。我家可爱女儿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上班日，什么叫假日，她每天都是7点多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当一只8个月还没有长牙齿的女儿睁开眼双眼，转头看到爸妈都还在睡，她会先翻身，然后叫唤个两声。我们一眼睁开，跟她视线对上，她就会露出可爱的笑容，然后抬着刚睡醒还不太稳定的手脚向我爬来。爸爸，我满心融化的把她抱进怀里，就会被女儿踢开，把她放旁边，她会爬过来。我觉得女儿不是讨抱抱，大概是需要有辅助功能的攀爬台，可以抱高高，会辅助站站，还有摇晃的功能，自带防摔机制，还会唱歌，只是没有奶。然后我和老婆婆就会开始看天气，看今天能不能带出门。主要是因为只要白天女儿想睡的时候，抱睡奶睡会有失败的机会，而且很累。但只要放车开一段路，她就很容易入睡，只要开车就好。所以，我们最近几个周末都会往外跑。在洗完、晾完了衣服，女儿吃完一次奶又开始有睡意之后，早上出门，晚上回家，跟上班一样。然后老婆婆出门还不会带钱包，都拿我的在付钱。我想睡觉。好，这个我尝试念那个那个真的是很多啊，我不确定有没有念数字正确，所以。大家就也不用帮我数了 我是想呈现这位点友真实的感情。那我最常听到的是说，婴儿时期啊，如果你穿衣服的多寡会影响到你这个身体对未来冷热的发展。那如果你多穿一点，就代表未来你可能会比较感受到，常常需要衣服去保暖。那反之亦然。所以这位点友的女友，说不定未来会很喜欢。坐车子出去，不过会很常在车子上睡觉，会不会反而就是他会适合在这种移动的环境中睡觉呢？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记了一个非常充实的这个时间的那个时刻表，我们来念一下哦，7点10分。闹钟响，按掉。7点20分，闹钟响，按掉。7点25分，闹钟再次响，按掉。7点30分，闹钟又响。床上翻滚后，起床、刷牙、换衣服、保养、喷香水、戴耳机、挑想听的音乐、骑车上班去。8点05分，悠悠进园所，开始各种疯狂的忙碌。幼儿园老师工作日常开始进行。下午5点，怪兽们一一回家，进教室，打开音乐，冷静处理行政业务。听友哦，6点30分骑着摩托车准备回家，放好物品，再次戴上耳机。7点出门去运动，放空室走了一圈又一圈的操场，听着音乐，有时就界想着他，一路到8点。9点洗好澡，手机例行显示着你的讯息，要打吗？打了2场传说后，等着你去刷牙。10点是聊天的时间，一路的乱聊，一路聊着想做的事，一路的想着。这事何时能够完成？一路的想着何时能见面，一路的纠结着许多许多我们之间的事情。就这样来到了11点30，是你睡觉的时间。说了晚安后，你睡着了，而我在追剧或是看着对话，记录着我们说的每个梦想。1点眼皮重了，有时心情甜蜜蜜的入睡，有时纠结难过的入睡。就这样，一天随着你的情绪结束。# 去年写这个主题只有满满的工作，今年多了你，却好像没有到很开心。其实认真看一下这个讯息哈，你还蛮配合着他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你们说晚上9点有个例行的传说时间，你是陪着他打。我猜测你可能会喜欢，要不然你不会这样子每天都会有例行的时间。可是你会等他睡觉之后再去追剧，这代表的是，或许你们两个的兴趣或是你对相处的预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花你自己额外的时间去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啦，有机会可以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啦，因为不知道有没有聊过，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聊聊，因为我觉得相处就是要开心，至少要正面发展，要不然何苦自己呢？好，那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上班日就跟机器人一样，一般照表操课，时间到了就在该出现的定点出现，晚上不是健身房就是沙发上，工作已经有太多需要烧脑的东西，生活上一切固定，连早餐午餐都可以固定同一家，完全不需要思考，多好。周末通常一天工作，最近爱上了社区图书室，安静又没人。自己泡杯咖啡，穿着拖鞋就下楼开工，省去星巴克的钱。另外一天不是骑车，就是继续在沙发上，反正放松就对了。然后周末一定要花点时间把家里好好整理干净，这样周间的晚上才能好好耍废。最近这阵子下班后多了可以打屁聊天的人，有时文字，有时电话，反正每天就是乱聊一通。我的笑容多了很多，相当舒压。典型的平凡无奇的宅女人生，就都嘛得苦大赛。等等，这个我没有听错吧？连周末他还要固定上班一天，这真的蛮累的。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间点啦。不过我最近都逼自己，就是或者说我已经放弃了，该关机的时候我就完全关机，就是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有时候不是说一直关注下去，或是一直投注下去，就可以到我想要的结果，但是不确定，说不定这位点友有非常不同于我的一个成就，那但我自己已经放弃了吧，该关机的时候就关机，好好休息一下，其实我念 podcast 有时候也是有点像是关机状态，我意思说这是一种舒压的方式。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他说闹钟响起或者自然醒，赖一下床，刷牙、洗脸、化妆、换装，有时候会前一晚想好穿搭，有时候早上才烦恼，多数都是 casual suit，只要冬天的上班服还没有添过太多。常常忘记喝点温热的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加油打气，在出门前深深呼气，祈祷一天的顺利。闲暇时会吃早餐，但大多数还是匆忙出门，带上资料，检查包包，下楼骑车，开始一天奔波的行程。随着每天的气场不同，开发的节奏也不太一样。偶尔会去到比较熟的客户那边稍作休息，忙起来的时候，除非重要讯息，不然很少停下来用手机。周间可能会有些饭局，周三则是固定中训，假日就不一定了。最近感到无力和疲累，毕竟压力真的不小。稍微休息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再出发了吧？这边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或许有些时候你就反正不用当做是一件太认真的事情，可是设定一些这一周，就这一周限定的小挑战。举例来说，这一周每天都要拍影片发到 Instagram Reels 上面。嘿，举例来说，那因为透过一些小小的行为上的改变呢，可以去影响到一些既定的行程。那透过这种方式，或许可以让一些不同层面的自己醒来。那 有可能就是让你做转变的下一个契机，那有可能可以让你的压力得到疏解。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早上7点闹钟总是贪心的多按一次，延长10分钟，才贪心的睡眼惺忪走到厨房，开始限时30分钟的料理大作战。为了得到料理灵感，经常看 YouTube 上料理影片，总是幻想自己能够像影片的人一样，不急不徐的在砧板上将食物切成理想的大小，在适当的容器里面慢慢熬煮成适当的味道。但身为上班族美少女，总要跟现实战斗。准备午餐便当就30分钟，不能再多。5分钟刷牙洗脸，10分钟化妆，10分钟换衣服。OK，出门。花费20分钟穿越上班时间的车潮，5分钟停好车，上楼，开启维持9小时的工作备战时上。上班了，接电话，沟通再沟通，沟通出和银行双方都满意的方案。打电脑修改再修改，修改出自己和主管都满意的审查报告。上班就是让所有人都达到满意的过程，包括我的薪水也在朝着满意的路上前进。下班了，20分钟穿越下班车潮，停好车，拿着手机、耳机、发圈、水瓶、毛巾走进健身房，有氧或是重训，顺便观赏健身房帅哥和镜中越来越好的自己。回家。带着计算好分量及营养素的晚餐，配着 Netflix 下饭。最近是《王后伞下》，好看。接着洗澡保养，直到睡觉前没有固定会做的事情，偶尔是看书，偶尔会做瑜伽伸展，有时候是放空，将一整天的疲劳通通释放。白天是分秒必争，晚上是尽情释放。就像白与黑交织成的我。游走在灰色边缘，却隐隐散发炫彩但不刺眼的光芒。蛮想看一下这位点友的这个灰色光芒。其实看到这个到这边为止，就是蛮多点友会在这一种有一个健身房的安排。我自己在学生时代是这个学校健身房的常客，因为当时健身房刚启用，应该说。新一代设备的健身房刚启用，不过现在即使前阵子在警戒的时候需要戴口罩跑步啊，我还是比较喜欢户外。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对我来说，健身房是有些压迫的，而且平常就被关在这个房间里面的，关在这个四方形的立方体的空间里面的，我希望。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可以接受一点这个比较有机、比较没有规则的空间。好，下一位点我的分享，他说他提前1个小时又10分钟起床，10分钟是早晨的专属赖床时光，用半小时整理自己，提前10分钟抵达学校。和遇到同事们打招呼，大约是5个起跳的早安。打卡、走楼梯、上楼、加点运动一下，咬牙、舍弃电梯，进班开始一日流程，讲故事、哦困，精神很好的就自己去玩、夸或啃玩具，再来上课、用餐、午休，起床吃点心，用小鬼们的书包恭候他们离开学校，夸精简版看起来好轻松了，但这样想就错了，没有加班机制，基本上也是时间到就下班，本人最喜欢打准点的下班卡。就像我刚刚说，我是非常羡慕，非常有点期待，是有那种非常清楚的上下班界限啊，想要有一些为自己的空间多保护一点机会。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啊，他这样述说了自己典型的一天。闹钟设定在6:50起床起，但最近几乎都是还没响之前就先醒来，看一下时间已经超过6:20，索性就起身上厕所、换衣服、化妆。如果是7:30前就打理好可以出门，就去早餐店吃个元气早餐，再带着愉悦的心情前往公司。如果已经超过7:30，就把冷冻库的面包微波一下，带到公司在8:30前悠闲的享用。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12:30午餐时间，一定要出去溜溜达达，吃饱了再回公司小睡一下。2点，哒哒哒，闹钟响起，把闹钟按掉，一定要再回趴个5秒钟，然后心不甘情不愿的起身收拾桌上的抱枕，一样爱困一样的摇头晃脑，做好身子准备下午的工作。下班6点收拾，准备前往下一个打卡点健身房。2个小时的挥汗淋漓，将一天累积的压力全部释放，再用强力雨淋洗刷一天的疲惫。吹干头发，收拾行囊，踩着轻快脚步回家去。到家，第一个坐在餐桌前，让脑袋放空一下，让肚子补充一下能量。再回到房间，将运动用品取出来整理，洗衣服、洗脸、衣服脱水、晒衣。回房间敷脸、上保养品，同时看日剧。一切就绪，滚上床，酝酿与周公相会的情绪。以前大概会在这边 end，以后希望可以跟他互道一声晚安。前面忘了说起床时的早安，这个蛮多有趣的地方可以说。我自己也是，闹钟比你早1个小时，5:50，可是我最通常5点就会起来。年纪到了，这个都会这样子。然后我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份工作，中午也是到后半期啊，因为真的觉得工作环境需要更多的改变的时候，我中午会几乎不吃午餐哦，我就走出这个公司的办公大楼，看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很，因为我们公司的办公室那时候是。就是不能说依山傍海了，就依山傍小溪流。然后，所以我就会就是沿着那个小溪流往上游走，然后就走到很神奇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虽然说有山，可是事实上也算是人口密度蛮高的地方。所以，即使你往山里面走啊，往那个溪流上游走，还是可以看到一间便利商店。所以后来我就反而还蛮喜欢，就是走到便利商店，随便买一个这个三角饭团啊，还是随便买个面包在外面吃。其实，然后坐在这个河边，然后想着这个自己的未来呢，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边倒是跟这位点友是蛮像的。那个做到这个晚安跟早安，因为会让我想起这个。楚门世界那一段经典台词：“Good morning, and in case I don't see it,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然后我记得这是我以前在上这个大学时期的好久了英语口说课的时候，整堂课我没有太好的成绩在这之前，然后反正期末就有一个报告，然后那时候呢，我非常的，我几乎是每周都会至少看一部以上的电影。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一些电影的台词。所以呢，那个期末报告的那个 speech 就是，然后开头是说我从窗外看到了什么的开始。然后，所以从那开始，我就把编了一堆一堆，就是我从这个电影里面看到一些英文的电影台词。刚好呢，那个口语老师呢，其实也是一个电影咖，所以那一天听完我讲完整段 speech 之后，他完完全全可以知道我的一个台词出自于哪里，然后很热烈的跟我讨论，你这些台词是从哪边来的？所以我那堂课的成绩完完全全就被最后那个课堂的 speech 就是拉回来，之前是其实这个低空飞过的边缘，然后因为后面那个我记得那次那个后面的 speech 应该是全班最高，其实我的口说真的没有很标准，可是。我就想说，这个也是我的另外一种，爸妈生给我一个好的脸皮吧。我说脸皮蛮厚的，就是比较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好，所以这也是我那个我们点点小声 podcast 开头那个早安、午安、晚安开头这个由来，从 楚门世界。好。我再看一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这个是一个巴黎日记哈，再念一次。我说过了，就是如果你写，我都会念。第八天的巴黎，礼拜一上班日，一早被告知快筛阴就去实验室，今天会买一组来测测看。接近中午，我第一次在巴黎搭地铁， 其实看懂了就不会觉得复杂。虽然第一次搭并没有准确到我想去的地方，却有点意外的收获。离开地铁站，往上面一看，虽然不远处有一个圣诞市集，虽然规模不大，但充满了圣诞气息。店家卖的也大多是文艺商品，当然有吃吃喝喝的地方。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原来是圣米歇尔广场。继续乱走，看到一个店里面有排队人潮，我赶紧凑热闹去了解一下是什么东西。看到拿在手的人似乎很开心，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它，但似乎太烫了，只好作罢。单边括号，所以是什么？再往前走，远远看到一台怪手在一个巨大的建筑物上。查了地图才知道，原来是鼎鼎有名的巴黎圣母院。原也让我有眼不识泰山，可惜目前还在修建中。走过圣母院桥，发现桥上仍有几副爱情锁还留在桥上。过了桥，来到了巴黎市政厅，现场已经搭建圣诞场景的布置，让民众进去拍照摄影。另一处有一座旋转木马，真的很有圣诞气氛。再往前走，单边括号是要去哪里？来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建筑物，非常吸睛的外观设计，让我很想很多留在这边多认识它。查了地图是庞毕度中心，哈，我好像有听过庞毕度，单边括号没了。后来再继续走，就被一则讯息惊吓，我快马加鞭的回到民宿，呼，总算是赶上了。典型的一天就是亲爱的伴我身边，但我已经过惯了非典型的一天。单边括号好老舍。好，那个，很快很快，就是你这个很快，据说就像你说这个巴黎圣诞节会有艳遇，所以说不定典型一天很快就会在异国非常有异国气氛的巴黎就是发生。好了，这个因为其实我看这位点友在继续分享这个巴黎日记啊，我发现你已经快筛好几天了，就是快筛阳性好几天了，希望你已经度过那个据说是最痛苦的前一两天，有药，然后可以减缓你的症状，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很多人说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过，就是如果可以不要得也不要得的时间啊，尤其你又要在国外，所以希望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恢复，然后身体早点恢复，然后如果之后恢复好了还有。还有一些时间的话，能够享受你在这个巴黎的旅程。然 后回台湾之后，就希望是可以好好休息。好，那今天所有故事就分享到这边啊。今天这个周末呢，是一个典型的灰灰暗暗、有点湿冷的北部的气候。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六、周日。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就是记得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 还有 Spotify 上面订阅我们。那今天故事分享先到这边。最近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世界杯？我是非常就是标准的这个四年一次的足球迷。我记得以前各式各样运动啊，我爸非常的喜欢，所以所有这些运动都是他介绍给我的。他是会把我们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挖起来看各种不同的比赛。那我记得我最早对世界杯的质疑是说啊，都没人在，就是为什么我要看足球，也没有人在玩，因为我们在台湾嘛，所以。就足球是很相对冷门，相对没有像其他球类，比如说棒球或者篮球这样子，甚至排球，然后受到大家瞩目。那我爸就一直谆谆的教诲我说：“哎，不要小看足球，它可是现在全世界最多运动人口、最多观赏人口的运动。”所以我记得，因为我最近也刚好看完这个老高 YouTube 上在讲世界杯，我记得我应该是从。美国那一次的世界杯，甚至更早之前的一个世界杯，然后洛杉矶世界杯，我就开始被我爸 凌晨抓起来，然后特别那时候就一直讲，因为那一阵子刚好是巴西这个球队 三连霸之后的那一段时间，或是最后一次我有供奉七圣道。接下来呢，就是大都很看好这个南美洲球队，还是觉得巴西踢起来就是比较有多很多可以好看的镜头。可是我记得后来呢，有一阵子就是欧洲强权，就是大概那时候法国，然后德国这些球队，比较有多拿到比较好成绩的机会。那一阵子南美洲球队反倒是没有像可能在1960年代、70年代那么强势。然后所以 对，所以我真的是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觉得足球看一看其实也真的蛮有趣的，可是就没有办法，在平常日也可以关注一下，所以就是 典型的，就是每4年来疯一下。那最近这个世界杯，我觉得今年有一点气氛，有点没有像过去那么的相像，有可能原因是因为，这个比赛是在接近冬天比的，这里好像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境况吧，因为我记得之前都是暑假比，所以那个气氛就是好像不太一样。对，所以最近，然后因为我爸年纪也比较就是有了，然后最近也跟他分享说，哎，现在这个转播啊，你都可以看，可是他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就是非常的可以去看每一场比赛，然后就嫌那个比赛时间太晚，他就说那我就等冠军赛的时候再看就好了。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啊，祝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那也希望大家看球的、支持这个球队，或者是有玩运彩的，都可以顺顺利利。祝大家都晚安，拜拜。
是什么答案？早安，晚安，今天的你是否还一样？心里的你会少一些孤单，微笑不。